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澳洲同美国同意喺北领地展开安全合作项目。中国外交部回应报道指，美军计划在澳洲部署可携带核弹头的轰炸机，是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印度当局正是对一条吊桥倒塌造成至少140人死亡的事件展开刑事调查。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我是胡天恒，今日是11月1日，以下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澳洲同美国已经同意在北领地展开安全合作项目，两国正是在度开发一个设施，安全感容纳多达6架 B-52 轰炸机，同时两国亦都合作将机场燃料储存设施升级，并改善训练区和住宿设施。澳洲国防协会执行董事詹姆斯就证实 B-52 轰炸机不准在澳洲携带核武器。詹姆斯说，这6架 B-52 轰炸机不太可能携带核武器，因为这个将会需要对条约关系进行重大改变，不单止是同美国，还包括澳洲和其他邻国之间的关系。自总理霍克在1980年代上任以来， B-52 轰炸机一直在澳洲进行训练，今次主要的改变是向这批 B-52 轰炸机提供更佳的服务。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澳洲广播公司昨日报道，指美军计划在澳洲北部的空军基地部署6架可携带核弹头的 B-52 轰炸机的有关做法，是加剧地区局势紧张，严重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并可能会引发地区军备竞赛。中方又敦促有关方面摒弃陈旧的冷战思维以及狭隘的地缘政治观念，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有利于增强各方互信的事。澳洲国防部对报道和中方的回应拒绝置评。在南韩首尔人踩人事件中丧生的澳洲公民已经被确认是一个23岁女仔拉切德，他生前是在雪梨的一间新加坡电影公司担任制作助理。拉切德的亲人表示，他的善良、关心别人和富有感染力的微笑，使其他人觉得自己十分重要。澳洲演员、编剧兼导演德维特曾经同拉切德共事，他分享怀缅同他一起共事的时光。
I've only known her a very limited time, only a few years, but she had this effect that...
拉维特说，他认识拉切德的时间十分有限，只有几年，但他有一种令人觉得好像已经识了他一辈子的感觉。拉切德在大家身边的时候会给到人有一种这样的感觉，他每日都非常之挂住他。他会在首映礼上面会留一个座位给拉切德。而南韩当局就继续调查今次造成155人死亡的人踩人惨剧。南韩行政安全部表示，经已组成一个超过500人的调查专责小组负责调查工作，其中包括警员和政府法医专家。负责的官员经已开始向目击者录取口供和检查闭路电视影像，并就网上流传的一些片段进行分析，来到确定人数激增的时间和地点，以及事故是怎样发生。有报道指，警方发现事发的时候，有部分民众故意在人潮中推涌。南韩政府亦都说会为事故死难者补助治丧的费用。澳洲储备银行将会在今日下午召开议息会议，就11月的现金利率作出决定。由于通胀仍然继续远高于 2% 至 3% 的目标范围，预计今日会再次将利率提高25个基点。自5月以来，澳洲央行一直在将利率从有纪录以来的低位不断上调，目前官方现金利率为 2.6 厘。澳洲将会派代表参加由美国白宫主办的会议，以应对日益严重的勒索软件和其他网络犯罪威胁。这个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 是继去年非正式反勒索软件倡议的虚拟就职会议之后，多了七个国家参与，并首次引入多元化的私人公司参与。白宫希望这次会议能够让参与国共同制定一套全球公认的网络规范。预计该组织将会在星期二会议结束的时候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包括承诺加大向俄罗斯和其他窝藏勒索软件攻击者的国家施加压力。新州在过去一个星期持续放晴之后，今个月又要再次面对经常落雨的天气。预计新州大部分地区今日将会出现大范围降雨，已经饱和或者被洪水淹没的集水区以及过去几星期受洪灾影响的地区将会受到影响。除了潮湿的天气，一股冷空气将会直卷澳洲东南部，预计会为这些地方带来寒冷天气和有骤雨，高山地区更加会落雪，直至今个星期的中期，这些都是一反十一月的常态。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印度当局正是对一条有近150年历史的吊桥倒塌，造成至少140人死亡的事件展开刑事调查。印度警方已经逮捕了9人，其中包括售票员和负责维修吊桥的承包商。事故中亦有多个小童遇害。在吊桥倒塌前的录像显示，当时有一批年轻人在桥上影相，亦都有人在吊桥上大力晃动。之后吊桥一边的吊缆突然截断，令桥上的人跌入河一边。印度总理莫迪向死难者表示哀悼，同时印度当局亦都宣布会向死伤者家属发放赔偿金。联合国安理会就俄罗斯暂停履行通过黑海出口谷物协议的问题举行会议。目前土耳其经已恢复对有关船只的有限度检查，并敦促俄罗斯改变有关暂停履行协议的做法。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的协调员格里菲斯对安理会表示，必须要确定目前的情况，以免出现更大的危机。
We hope and expect all member states to work to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格里菲斯说，联合国希望所有成员国努力支持和履行联合国和俄罗斯在7月22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确保他们的食品和化肥出口能够迅速进入全球市场。因为如果不能够有更多的肥料出口，明年大家将会面临更严重的短缺。俄罗斯早前以乌克兰袭击俄军黑海舰队为理由，宣布无限期暂停履行由联合国和土耳其斡船的粮食出口协议。不过乌克兰就否认袭击是他们所为，并指是俄罗斯不当处理他们自己的武器，而土耳其之后亦都一直进行斡船，敦促俄罗斯改变有关的决定。在巴西，刚刚卸任的总统博尔索纳罗的支持者在举行大选之后进行示威，除了封锁了一些高速公路之外，也都呼吁发动军事政变。该批相信是货车司机的抗议者涌到去当地的一条高速公路，抗议另一名候选人劳拉在大选中胜出。货车司机是博尔索纳罗的主要支持者之一，而博尔索纳罗就在大选后保持沉默，并拒绝承认失败，引发外界担心极右翼的博尔索纳罗可能会挑战大选的结果。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82岁丈夫保罗日前遭人入屋以铁锤袭击的案件，42岁的涉案疑犯德柏普被起诉袭击和企图绑架的罪名，最高可被判监50年。三藩市警察局局长斯科特表示，当地警方和联邦调查局一起合作进行调查。
The motive for this attack is still being determined.
斯科特说，今次袭击的动机仍然未确定。德佩柏被控以下的罪名，包括企图谋杀、使用致命武器袭击、虐待长者、入屋盗窃以及其他几项重罪。据报德柏佩上个星期五闯入佩洛西位于三藩市的屋企入面，袭击佩洛西的丈夫那阵，一度大声问佩洛西在哪里。 当局担心今次的袭击和去年1月6号的国会山庄遭到袭击的情况十分相似。当时暴徒闯入国会，并试图寻找官员挟持他们做人质。体育消息，在卡塔尔举行的世界杯赛事中，上届冠军法国队的中场球员博格巴因为刚刚做完膝盖手术，相信在同澳洲队的一场赛事中将无法出赛。法国队在2018年胜出世界杯赛事的时候，博格巴在决赛中的入球应记一功。法国队早前经已失去另一个中场球员坎特，他在今个月因为腿筋受伤要接受手术，在未来四个月都未能够作赛。法国队将会在今个月22号的首场小组赛事中对澳洲队，之后将会迎战 D 组的其余两个队伍丹麦和突尼斯。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寻日收市报6863点，升了77点，总成交是67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寻日收市报32732点，是跌了128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报14687点，跌了176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报2893点，跌了22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 0.6396， 对港元 5.0209， 对人民币是 4.6708。跟住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间中密云最高24度，墨尔本骤雨渐密最高14度，布里斯本雨势渐散最高25度，珀斯大致有阳光最高23度，阿德雷德有骤雨最高15度，荷伯特酝酿有骤雨最高15度，坎培拉有骤雨最高14度，达尔文间中密云最高35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